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啊，你们好！感谢主，又是给我们一个美丽的主日，让我们跟众圣徒一起来到他的家中来敬拜主。谢谢我们的天父，谢谢上帝保守我们过去一个礼拜，我们出我们入都与我们同在。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叫行善受苦。也谢谢今天带领诗歌的他的每一首诗歌好像都在跟今天我们所讲的有戚戚焉的感觉谢谢你们。我想我们要先看一段圣经哈。刚才已经讲了，我们这段圣经就是彼得前书的第2章18节到25节，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小组，可能每一个小组都已经带过了这一段哈。那也有点印象，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这一段圣经哈，也对我们可能有更深一点的印象，也可能在我们带查经的时候，也特别有一些的问题哈。那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一段的圣经来帮助我们哈，让我们一起来看读这个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彼得前书的第2章好，18节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良善、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上帝，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若你们若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上帝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原本是必死的，但是借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主啊，救赎了我们，让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有了你的生命，成了永远活的生命。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特别这一段，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心意，主啊，帮助我们用信心来接触你，主啊，让我们用信心来做顺服的功课。感谢我的主，谢谢你。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今天我想讲的是分两个部分你们在带查经的时候也有了，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第18节到第20节，就讲到存敬畏而且顺服的心来对待主人这一段有很多的一定有很多的讨论我们是第18节到20节。第二段呢，他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讲到了我们要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这第二段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我们先看第一段，敬畏，存敬畏，而且顺服的心来对待主人，对待主人。这一段从第18节开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也要顺服。你们做仆人的做仆人的，在原文里头没有你们，就是仆人，就是或者英文讲 servants，或者是 slaves，或者是仆人，或者是奴隶，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或者就叫做中文把它翻译叫家仆，因为在当时的时候是家里的奴隶，家里的仆。当时的社会是允许奴隶制度存在在当时的社会中，有些主人和仆人都信了主， 他们在教会中是弟兄，彼此没有分别。这样就有些原本做仆人的信徒啊，就忘记了家中的身份啊。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弟兄，忘记了家中的身份。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二节这样的提醒，他提醒什么呢？他说你们仆人或者 slaves， 仆人多数的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你的主人也是信主的，不可因为他是弟兄就轻看他，不是因为弟兄就可以搂到他的肩膀拍拍他，我们是弟兄，你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事实上彼得和保罗在劝勉身为基督徒的奴仆和奴隶的顺服主人上，他们都持有同样的教导或同样的看法。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五节这样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特别讲到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很显然的，这些问题啊，都是在当时彼得跟保罗在当时所面对的，一定是面对很常有的问题。罗马和希腊在当时社会中间的城市中间呢，大概按我看了一下这个一些参考书，大概有三分之一的都是奴隶，在城市里面三分之一的人都是奴隶，这些奴隶都可能可以得到自由，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为什么呢？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二十一节这样说，你是做奴隶的吗？保罗这样说，你是做奴隶的吗？不要因此忧愁，若能自由就求自由更好。所以也可以，他们也可能可以自由，他们通常都不会终身做奴隶，奴隶身份只是迈向自由的战士的状况。奴隶多半都是在战争中俘虏的一些战俘啊，战败者。这些人当时很多人自愿做罗马公民的奴隶，以便因为良好的行为或者有足够的储蓄、有足够的金钱而得到自由以后，可以正式成为罗马的公民。这许多的奴隶人口中间呢，他们这些奴隶有是医生的，也有教师的，也有会计师的，也有监工的，等等都有。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呢，中间所谓的中产阶级的这些人，是在当时是罗马社会的经济的基础，经济的基础在他们身上。彼得希望基督徒的这个群体的行为啊，是超过社会的标准，借着这个样子来反映他们的行为准则是来自上帝的。基督信仰的群体啊，在当时是很少数的人，基督教也是一个刚刚兴起的宗教，他们好行为为的是注意传福音而使得教会能够繁衍下去。当时的教会成员多是社会里面的下层阶级的人，有不少的奴隶。彼得在这里不是要讨论当时奴隶的制度，乃是用属灵的原则来教导如何按圣经的原则来过奴隶的生活或者仆人的生活。我们今日啊，多数的社会里面，我们虽然不再有奴隶的制度，但是我们有工人，有雇主，有下属，有上司这一类的阶层。那这些人呢，组成了社会中最多数的部分。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几乎可以引申到我们这每一个基督徒，目前的每一个基督徒，身为基督徒如何做一个工人打工的，如何做雇主是老板，如何做下属，如何做上司。对善良温和的，他说你要顺服，即使乖僻的也要顺服。彼得后面会详细来解释为什么对乖僻的也要顺服，也会顺服。所以这边一开始讲，他说下面接着讲，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这一段看了以后啊，是有一点这个争议啊。我们凡事都要顺服，凡事就是任何事情，不管任何事情，让我们来把这一段这一句话把它拆开来看一看啊，来看一下。先说一下，今日的工业社会中啊，不像古代的农业社会，不论是资本主义或者是现代的非资本主义，而实际上执行上面对顺服 这个观念是否有些不同，会不会古时候的顺服跟我们现在顺服有没有不同，有没有不同。在彼得的那个时代，仆人或者奴隶啊，他们是没有合约的，他们没有 contract， 你就是我的奴隶，我拿钱买来的。身为基督徒的仆人，除了顺服以外没有别的选择，完全要看主人的善良与否，就看他的运气。主信主的仆人的顺服完全要看他个人跟主的关系，他的信心信心。但是当今呢的打工或者下属的，所以这个下属的这些基督徒，除了个人的基本的信心以外，我是基督徒我有信心，那还有一股族雇主啊，有 contract， 我们是有 contract， 有合约的。比如合约啊，允许雇员和有权反对某种工作待遇，比如说种族歧视，那么基督徒就可以反对遭到如此的做法的。但是我反对这个事情，但是呢我还是顺服雇主，因为你这个与 contract 不符合。所以我们现在看凡事啊，凡事到底这个凡事很明显，这个意思英文也是一样，原文也是一样，不管任何事情，所以没有区别。凡事这个字啊，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形容词，它形容什么东西呢？形容直接跟随他的，下面是什么？存敬畏的心。我们在原文里面没有存，就是敬畏的心。凡事要有敬畏的心，凡事要有敬畏的心。所以这边讲到，所以凡事是形容敬畏的心，凡事不是形容顺服。我再强调一点，这一句话的凡事是形容敬畏的心，凡事不是形容顺服主人，不是顺服主人。不是幸福形容顺服。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基督徒做任何事情都要敬畏，以敬畏的心去顺服主。他这个用的是命令语气，说你要是命令的语气，所以这样讲得很清楚，这个任何事情你都要存敬畏的心，命令的语气。这里的敬畏不是说敬畏主人，这边的敬畏是敬畏上帝。虽然这句话在这个地方看的并不那么明显，但是从上下文告诉我们对神的敬畏。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打开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这个第二章十八节的前面，也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七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又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这边讲到这个主为父啊，就是主，就是上帝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对上帝要敬畏的心。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七节。在我们这个第二章十八节的后头，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也这么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记住啊，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下面讲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敬畏的心。所以前后我们这边所讲到的这个敬畏，都是指着上帝，指着基督而言。所以这边我们讲到很清楚，凡是你们存敬畏的心，这个敬畏是敬畏我们的主，敬畏神。用这样的事来顺服。所以彼得在这边强调的是要基督徒无论任何事情都要存敬畏的心。我再强调一点，任何的事情，我们信主以后不管任何的事情，我们说话对人的态度或者是都要存敬畏的心，存敬畏的心。然后这个中间是包括什么？包括顺服，我们这样子的心来顺服。那这一段话，这一句话是这个意思。那下面讲到顺服主人，顺服主人呢，是这一段整个我们这一段十八节到二十五节的主要的题目，主调。那圣经所教导的顺服和世间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世间常说世间的是什么？是什么呢？就是假如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顺服。哎，我的顺服是有条件的。假如怎么样怎么样，我就顺服。这个假如指的是对自己有利的结果， 但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诗歌也将他这个我们带诗歌的姐妹也在祷告中间也讲到了，耶稣基督的顺服是什么呢？腓立比书二章八节，他说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的顺服，这是他的顺服，他顺服以至于到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还要死到十字架上。在科西玛，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的时候，也讲了一句话，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旨意，只照主的旨意。”所以，这个顺服是顺服上帝，完全的是顺服，以至于死，以至于死，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所以，真正的顺服永远是有成就的。就像耶稣因着顺服才成就了救赎的大功，完成了天父的旨意。至于我的癌症是否已经痊愈，我是否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的职位是否作升，这些对我来说啊都应该不重要的，因为顺服的本身才让我拥有真正的成就。成就什么？成就上帝的旨意，其他的事是上帝的责任，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所以，假如我坚持，结果必须顺着我的意思，对我有利，我就干犯了上帝的主权。顺服的成就是在我一顺服那刹那之间就自动已经产生了，是因为上帝喜爱所成就的，而不是为自私自利的成就。因为全然信靠神发出来的顺服啊，会产生赞美和泉源，像泉源的涌出，是新生命流露出来的。它结果是什么？就是荣耀神，就是荣耀神。荣耀神是基督徒人生首要的目的。在这个卫士铭小要里，小要里解这个讲问答里头的第一条，就是第一条。第一条是什么呢？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他就问的第一条，一开始第一条，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的很，这边很清楚，首要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荣耀神，这是人生的目的。我们人生活的目的就是荣耀神。所以顺服是荣耀神的表现，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在这个卫士铭小要里的卫冕师小要里的问答的第一条，上帝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顺服，而且必须即时而且彻底的顺服，绝不可以心不甘情不愿的喋喋不休，要我们彻底绝对的顺服，绝对的顺服。最近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儿子高中毕业，这个孩子啊在家里面懒懒散散，懒懒散散。那他高中毕业了以后，他他跟妈妈讲，他说我想去进西点军校，大家晓得啊，美国这个最有名的一个军校 West Point 西点军校。他妈妈吓一跳，哇，这个妈妈也没办法阻止，因为要进西点军校，必须要每一周要有两个参议员的推荐，所以你要到参议员的办公室说我要去，他看你的成绩单然后推荐你。他去了，去这个西点去。那去的时候，开始的时候的前一个月，那去了以后当然把头都剃光了，然后呢所有的这个手机全部没收了，然后这一个月在一个地方，就所谓的 boot camp， 就是训练。哇，最后的训练的时候是连续走几乎快24小时，黑日白夜的，全身上要背好几十磅的东西，还身上还拿了一个枪，然后就走，不断的走。有的人就昏倒，真的昏倒。有人到了一半，他说我不干，我退学了。这就是所谓的顺服的开始的要求。当他这个过了以后，才可以真正说，哎，你进了西点军校。一进去以后，才发现那个顺服现在就变成不是体力的顺服，而是心理的顺服。每一个学生从二年级以上的都是你的班长，每一个站在你的面前用大声的话骂你，大声的话讲你，你只有一个字， Yes, sir. 或者对女的讲 Yes, ma'am. 顺服，这才是真正精兵的训练。精兵的训练，我们不必刻意的对信心、爱心和盼望来培养，信望爱来培养，因为这些都是以顺服为要素。只要我肯顺服，我就具有这一切。而且顺服才是信心的行为，而它是内里信心外在的表现。我们说我有信心，你拿出来，你拿出来的就是顺服，就是行为，就是顺服，就是顺服。顺服才是信心的行为，它是内里信心外在的表现。我也不必追求属灵的能力，我不需要去追求属灵的能力，因为它是顺服自然的成果。顺服是我的责任，而成果则是上帝的事情。而且顺服又是上帝用来考验信徒的工具，我要强调这一点。顺服又是上帝用来考验信徒的工具，让我们常常放在心里。当我们遇到不愉快的时候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想到这是上帝在考验你的时候。上帝的旨意有时候看来微乎常情，好像跟我的常情完全不一样。然而我还是应当照上帝所说的去做，因为上帝不会叫我去做无益于灵命的事情。顺服不是软弱，顺服是我对上帝的安排欢喜的去接受，没有怨言，没有任何的怨言。顺服就是承认上帝永远是对的。所以我刚才讲的，你进了军校，进了那个军校，你的上司永远是对的。 Yes sir, yes ma'am, 永远是对的。相反的，顺服是一种刚强的表现。所以顺服是多结属灵的果子，以及多得力量必经之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段是跟前面第二章上一次的讲到，我们上一次的查经第二章的第十二节是连在一起的。第二章第十二节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告诉我们在外邦人中有好的行为，要好的行为。这是告诉我们好的行为是要你顺服我们内心的不愿意。顺服，顺服是好品行，是一种美德，是从神来的。下面讲不断顺服呢，良善的、温和的，而且也要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今天我们谈这个良善和乖僻，这一段又要解释他这个整个的句子的文法。良善、温和以及乖僻，这个善良、温和、乖僻，它是指人的品格。记住，品格它不是指主人所吩咐仆人去做的事情。我再强调一点，善良、温和跟乖僻是指那他的品格，他的品格不是指主人所吩咐仆人去做的事情，去做的事情。这里所说的是什么？不论主人的为人是如何的，我们都要顺服他，却不是说不论主人所吩咐的事情是否是乖僻无理的恶行都要顺服，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他吩咐我的事情是错的我去做，而是说他的品格不管怎么样子我都要顺服。所以上一句里面讲到存敬畏的心而顺服主人，已经暗示了这个顺服仍然是在敬畏神的范围之内。今天的世界上那个良善温和的主人实在不多，有基督徒品格的也不多不多，乖僻的却不少。许多的时候我们常被迫必须面对不称心合意的主人。但是什么样的主人虽由不得我自己，什么样的态度却由得我自己。与其挣扎的想改变环境，不如向上求主改变自己，学习顺服的心，学习顺服的心。下面一段，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上帝， 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受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上帝看是可喜爱的，看是可喜爱的。这一段哈，又要看一下这个这一段的文法啊，跟这个原文写的哈，我们中文写的那这个不如这个英文它的翻译是这样翻的哈，我们看一下哈，先看上面哈 ，For it is commendable， 这是开始的一句，他把可喜爱的放在开始，但是呢，把另外一个可喜爱的 This is commendable before God， 在神面前是可喜爱的，把可喜爱的一前一后的夹住，这是原来的这个原文的句子这样，那英文翻的都是这样翻，然后中间呢有三个句子是这样，那前后两这个第二个跟第三个第二个跟第四个呢是相对称，你看啊，这个第二个他说啊。If someone bears up under the pain of unjust suffering because they are conscious of God, 有些人他们对忍受这些不合理的 unjust 的痛苦，因为有上这个你良心上面合得住你合得来良心上面来对得住神，跟下面一个 ，But if you suffered.For doing good and you endure it， 这个但你们若行善受苦，能忍耐，在上帝可喜悦。所以上帝可喜悦的，把像夹面包一样夹住了另外两个，也是相对称，完全一样。但中间却说到的，说什么东西呢？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说真正的表现是什么？真正表现就是中间的第二个跟第四个。第二个是什么东西呢？你们倘若人叫良心对得住上帝，就能忍受冤屈，这冤屈跟第三个。但你们若行善受苦，能忍耐，那这个是相同的意思。好的，到这个是这个一种交叉配置的方法，一种当时的文学手段，目的是要表现什么东西。表现他要强调的东西，他强调的就是什么东西啊？强调的是因为为的是良心对着上帝就能忍受苦楚，还有呢是说你们若行善受苦就人能忍耐，这个是他真正要强调的东西。所以他要特别的是强调中间的意思。如果一个人受苦能够讨神喜悦的，是因为行善受苦，反过来如果神的百姓是因为犯罪受苦，神就不喜悦，这是反过来讲法。彼得在这个地方要论证的是，如果神的百姓行善受苦，这个是什么？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他喜爱的，是上帝的旨意。基督徒行事为人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是要良心对得起神，这个最重要的，良心对得起神。特别我们要强调这一点，良心对得起神。基督徒的我们人，当我们人不遵守神命令的时候，亚当夏娃不遵守神命令的时候，吃了这个禁果以后，良心就开始完全堕落，良心已经没有能力来行善。假如可以能力行善的话，可能不需要耶稣基督来，不是吗？所以他良心已经食掉了他的这个功用啊，堕落。那悔改以后，重生以后，因为圣灵的内住，人的良心又可能，记住我讲的可能，恢复神起初造人的光景。只要我们时时的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也就常顺服圣灵，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够有所谓的上帝给我们重新恢复的良心。当信徒内心敏感与圣灵的带领，就能够分别是非，分别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来去忍受不合理的待遇，来执行上帝的旨意，能够忍耐行善受苦，这些都是神的旨意。受冤屈是一件非常 痛苦的事情，我想每个人都一样，不是容易忍受得住，凭自身的力量往往是达不到来让我们除去，除非我们完全把这个事交托给主，完全相信公义的神一定掌权，否则我们的信心一定会落空，显得不实际。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本身，我们的良心，也就是说回到神的面前来求问上帝，我们怎么样子来跟随他，这是我们真正我们的信仰。下一个看第二段，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先看第一句，你们蒙召原是为如此，蒙召原是为如此，英文是 You were called， 你被呼召，你被呼召啊，这是他的动词，你被呼召，被动词，你被呼召。他这边讲，他说你是被呼召的。保罗这边讲到，特别讲到这一点，他说你们受苦啊，是神，是奴仆，那这个呢是什么？是被呼召的啊，被呼召的。这句话很特别啊。那呼召什么？就是上帝所说的，前面我们上所说的，忍受冤屈的苦楚，或者是行善受苦能忍耐。他说这个是你们呼召的，你们呼召就是做这个，呼召就是这个。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这是一种极大观念上的震惊，一个 shock。 我们原认为信主得永生，忧伤患难能够跟有神的同在等等等等，都是好的，都是正面的，对我们有好处的。今天我们唱诗爱，我们彼此相爱，心里面那种甜美的爱。但是这边讲到说，我们受苦，冤屈的受苦是我们呼召，我们呼召出来做这个，就做这个事情。我们呼召出来做这个事情，这是对我们是在对我们的观念是很大的一个 shock。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都是好的，都是正面的。但是彼得啊，借着个人跟主耶稣基督的经历啊来讲，你们呼召原是为如此。他更进一步的指出来，你们受苦呼召的理由是什么？是出自耶稣的受苦，做了他们生命的榜样。彼得他如此的洞见是出自他自己对耶稣的十字架的体验，是他自己个人十字架的体验。如果还记得彼得在第一次听到关于耶稣说要受苦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极力的劝阻，万万不可，受到了耶稣严厉的责备，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讲。第二次耶稣在被公会审判的时候，记得吗？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的扭转应该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因为圣灵是彼得能力，他才会在众人面前高声的说什么，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真正的了解十字架重要性和必须性，圣灵完全扭曲了他对十字架的看法，扭转了他对十字架的看法。十字架原来对他是绊脚石，现在却成为他神学的垫脚石。为什么忍受冤屈的苦楚和忍耐行善受苦是信徒蒙召的目的呢？为什么？ 这是我们蒙召的目的。因为下面紧接着说，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苦，也为你们受苦。他受苦成为了跟随人的榜样和脚踪。耶稣在地上生活言行，不只是我们的榜样，也成为我们该跟随的后尘，跟随的后尘。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主耶稣的榜样是什么？主耶稣的榜样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里有三段啊，讲到他的榜样。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边讲得很清楚，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这样，上帝使那无罪的，这无罪，无罪原文是不知罪，替我们成为罪，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就讲了基督。基督他无罪，无罪，不知罪，无罪。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节也这样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你们哪一个人能指证我有罪？他没有罪，他完全没有罪。不管是后来写圣经的说他无罪，希伯来书的作者或者是保罗，他没有罪。同样耶稣自己说，你们哪一个人能指证我有罪？这是他的，对我们讲他是的榜样。他没有罪，不管是不止这里，甚至于在比拉多跟希律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审判的时候，他总共有四次，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节说，比拉多问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同样的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十四节这样说，看啊，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同样的二十三章二十二节这样说，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这比拉多很坏，他发现耶稣是加利利的人，而加利利的人呢，加利利那个地方是希律在统治，哎，他一想把这个事情推掉，他不愿意来判审判这个耶稣，他就希望希律去审判，他就把他说，哎，这是你的地方，因为他是从那里出来，你负责的地方，他就给了希律去，这个希律查完了以后，哎，又把他送回来。比拉多他对这些祭司长官府这样说，就是希律也是如此，也认为他没有罪，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任何什么该死的事情，他没有罪。在圣经里面，审判他人可以定他为死罪的，四次说他没有罪，四次说他没有罪。只是说他没有。旧约里面的这个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他这样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葬同埋，谁知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他不但行为上没有犯罪，言语上也没有过失。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虽然那些人用尽各种的讥笑和谩骂来凌辱他，但他不还口，一句话也不回。不论在受审的时候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当人用诡诈的方法十字架的酷刑啊苦害他的时候，他没有凭神儿子 的权威来说威吓的话，或者是含怨恨的心来报复那些人。相反的，耶稣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耶稣在受苦之中完全信靠神的公义，并没有为自己伸冤。主耶稣很温和地忍受人一切的顶撞，在十字架上将自己交托神，在生命受害的时候仍然信赖神的公义，在最痛苦的时候他也坚信神的公义，相信神对一切不合理的恶行必然有公义的处理。我们在受委屈的时候，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手段来伸冤，我们是信赖神的公义。弟兄姐妹，这一段耶稣自己的没有罪是我们的榜样，不知罪，他在极大受苦的时候他没有说任何威吓的话，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榜样。1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得了医治。我们前面讲的一部分第18节一直到23节，前面讲的一部分呢是讲到主的受苦，特别是在20节到23节讲到主的受苦，而21节到23节讲到主的受苦，不是因为自己的犯罪，是因为他完全没有罪过，才能成为我们的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是耶稣受苦贡献的消极的一面，他的受苦他是我们的榜样，这是消极的一面。彼得开始的时候从正面讲论主耶稣受苦积极的一面，彼得开始要讲积极的一面。前面我们讲的他的榜样是他受苦的那个消极的一面，但是他现在也讲到他的受苦的积极的一面。彼得开始从正面来讲述耶稣受苦积极的一面是什么呢？是为我们承担罪，基督的救赎。消极的一面是我们的榜样，积极的一面才是救赎，是救赎。主耶稣并非只留下榜样给我，更是为我们预备救赎。若主耶稣只留下榜样而没有为我们成功救赎，那么他只不过是许多圣人中间的一位而已，许多好的模范之一而已。我们所传的就完全是徒然，我们信的更是枉然。他被挂在木头上，他被挂在木头上。保罗在加拉太书这一段特别的讲到这一点，加拉太书3章13节，基督既为我们受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在那个小的框框里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那这个是特别，这是生命记的第21章23节讲，是旧约讲，旧约的是犹太人这些犯人做坏的事情，他们处死以后要挂在木头上，天黑之前要把它拿下来。但是呢是挂在木头上，为什么是挂在木头上？是受咒诅。所以说保罗用了这一段话来讲，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他的受咒诅是代替我们的受咒诅。为什么呢？因为他赎了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律法对我们是一种咒诅，记住，律法是一面照妖镜，照我们是一个罪人，有律法告诉我们是一个罪人，对我们是一个咒诅。耶稣被挂在木头上，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咒诅来代替了我们的咒诅，就这一段意思。他被挂在木头上是他的救赎，他代替了我们因为律法对我们的咒诅，对我们的咒诅，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圣经里面这个罪，这边讲到这个罪，他亲身担当我们这个罪的这个罪字，这个罪字的原文 这英文是 sins， 后面加 s，s-i-n-s，s 是罪行，行为的行，罪行，而不是罪性，不是罪性。主耶稣基督是神，全无罪性，更无罪行，但却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承担我们的罪。他是亲身来救我，记住这边讲到亲身，亲身来救我。他不是找了一个替身，哇，太痛苦了，太痛苦。他亲身，他没有找替身，除了主耶稣基督，也不可能有任何的替身。他是全然圣洁的大祭司，也是完全没有瑕疵的祭物。他是爱，因为他的大爱，情愿为罪人舍身在十字架，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保罗说的他最切题，特别在罗马书 的第六章五到六节，他这样说：你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耶稣定十字架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若，那这个若是 subjunctive， 是这个是假设的语气。我们如果我们愿意，这个对我们基督徒讲，如果我们像耶稣一样，像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跟他一起联合，这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当我们整个身子 merge 在水里的时候，我们与他同死；当我们起来的时候，与他同复活。到底什么意思？是我们跟他的死合在联合在一起，同样的，我们跟他的复活也完全的联合在一起。为什么我们的旧人，这个旧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一切我以前的罪过，我一切我必死的这些，通通的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使罪身灭绝。什么叫罪身灭绝？意思就是说，这个罪在我没有信主的之前是我的主人，完全控制了我，我没有办法脱离罪。但是现在这个罪已经，我可以完全的控制它，控制它不能够再控制我，我就不再做罪的人。这边讲的非常的切题，非常的确。我们若，所以这边那个动词啊，这个动词是在英文是什么呢？ We have become， 我们已经变成。我们若在这边是动词，意思是什么？是一个完成的动词。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在耶稣的受死上面跟他一起钉十字架。所以说，耶稣讲到说，当人认出他是基彼得，认出他基督的时候，他就讲到，你们若要跟从，就当舍己。下面讲到，特别是路加福音讲到，天天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这边这个寨子 ，You have become， 是一种完成式，不断的，你要天天的把你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叫天天的？因为我的罪性还在，我要天天的，不是 once for all， 不是一次永远，是天天的。所以我们重生的人不再受罪的辖制。而且什么意思呢？就是罪在我身上已经失去了效力，失去了能力。但是我们人有罪性，所以我们必须天天时时的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认罪悔改，这是我们灵修必须的事情。天天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审查我们的自己，审查我们昨天在对人对上帝我们不对的地方，我们所犯的错误，我的隐而为现的罪过，我内心有没有恶念，我嘴中有没有说过不讨主喜悦的事情，我有没有犯任何肉体的情欲，我有没有犯任何眼目的情欲，我有没有犯任何今生的骄傲。我们天天的在神的面前来审查，用这些来审查我们自己，审查我们自己，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天天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天天的。所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活在义中，为主而活，有能力活出义来，有这个样子 我们才有一点能力。这个能力不是我的，是在我心里的圣灵。因为圣灵在我心里，才让我能够天天的来认罪悔改。他在我心中鉴察我的内心，看我里面有什么罪行没。我们为什么能活出这个活出来呢？为什么能够活出来？很重要的一点，又是保罗在八章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头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是生命圣灵，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圣灵，就是圣灵。圣灵是给我生命的，是我重生的。这个圣灵的律就是他的力量，他的 power， 这个力量。是圣灵的力量在基督里面释放我，释放了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不再受罪的辖制，我有能力不被罪来辖制。原来我是罪的奴仆，现在我是圣灵的奴仆，是神的奴仆，圣灵的奴仆，让我脱离了罪跟死的律，我就不再死，我就是一个得到永生的人。这才是真正叫做得到永生，永生的人。下面讲到，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耶稣在比拉多的院子里头受的鞭打，以及在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拯救了必定死。记住啊，这个必定死三个字，这个字哪里来的呢？是在启示录，在这个创世纪二章十七节，上帝对亚当夏娃说，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那个分别善恶的属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你们吃的时候怎么样？必定死，这个是已经讲清楚，必定死，没有办法挽回的，没有挽回，唯一挽回的方法就是上帝自己的永恒中的独生爱子死，这是唯一的。因为上帝讲必定死是没有办法的，已经是盖了章了，你没有办法，但是上帝他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死，所以必定死来拯救我们的灵魂。他是至高的神，而且无怨的来到罪恶的世界，以爱来迎娶了一些罪人来跟从他的脚步，情愿为他受苦，情愿为他受苦。所以这边讲的鞭伤，特别是指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医治了我们，医治了我们。许多这个圣经辅导啊Biblical counseling 的人特别的强调，当他遇到有精神的困难，各方面的困难，他会先不会先从说啊、哎、你有什么困难或者家庭困难，他会先从他的信仰开始，重新让他检视自己对上帝的关系，带领他跟上帝的关系，回到上帝的面前，真正回到上帝的面前。当一个人真正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就医治了他，他就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牧人的监督里。彼得最后他鼓励为主受苦的信徒啊，我们为什么要信苦？要受苦？我们为什么要跟随主？他说你们回想一下，你们回想信主之前你们的状况，什么状况？你们是那一迷失的羊，都是走偏了道路的，走离开了正路，就好像约翰本人所写的天路历程，那个基督徒啊，几经迷路，最后圣灵的指引回到正路。所以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一个走迷的人，甚至于我们信主了以后还是往往在往走迷的路上在走。主耶稣的是一个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领我们走正路。他今天已经是从死里复活，做了牧羊人，牧羊的大牧人，亲自的牧羊。这边讲到这个牧人监督了，牧人监督了，在原文里头这两个字名词共用一个。定冠词，共用一个定冠词，也表示说牧人监督是同一个人，同一种工作。用在我们现在的教会里头，是教会的牧长，教会的牧长受主耶稣基督的托， 执行教导、关怀、监督的工作，将人完完全全的引到大牧人监督那里，不是引到自己的面前，引到上帝的面前。最后我用简短的一个结论跟各位分享，因为古代世界的奴隶从事许多不同种类的工作，好像刚才讲过教导啊、卖东西啊、耕种等等，还有当教师的。那今天我们仍然做同类的工作，无论我们对古代奴隶制度有什么看法，奴隶和主人也有某种这个雇佣的关系，这是他们谋生的方法。这段经文对我们现代的人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许多的律法、许多的法律是古代世界所没有，比如说保障雇工、劳工权益等等，再加上我们现代的人崇尚个人的权益、维护自己的权益，似乎是自然不过的。很多基督徒受雇于非基督徒，有时会受到雇主不合理的待遇，信徒的顺服更显得不容易，更显得宝贵，更显得他是真正还是不是挂名的，还是挂名的基督。彼得告诉我们，为受苦顺服是神所喜悦的，顺服不是要得到别人的称赞，而是要跟随他的主，希望透过顺服荣耀主。他们要盼望从主而来得的奖赏，而不是可能从人得来的奖赏。这种生活他们也可以同时传福音，达到荣神益人。这一段的经文更让我们体会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真正的实际。它不再是基督徒常在口头禅而已，我们这一个常有的口头禅，我们必须付出代价，必须付出代价。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今天这一段确实对我们许多人都是一个挑战，主啊，他也特别在现今的社会里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回头想到，我们原来都是迷失的羊，但是现在我们归到我们大牧人，主啊，你为我们舍命，你是好牧人。哇，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次遇到苦难的时候，让我们思想到主啊，你自己的受苦，哇，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是这样的爱我，让我们能够想到为你受苦乃是你的旨意，蒙你所喜悦。哇，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是世界上的光，世界上的盐，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感谢主，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